魏老师，我问一下，就是我现在修完天柱还没有断坐，我就是想修一下第三印，就是和就是父亲现在比较痛苦，要修一下第三印，就是你出生念还是不出生念，就是盖房不不盖？
首先看看你父亲他病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听那个医生的给你的结论是个什么样？
哦，他现在就是五脏六腑等于说扩散了，痛的比较厉害，那就是直肠癌4期，现在对，现在在保守治疗，他每天都在痛，然后就是有时候躺那里都不能，就是骨头啊，就骨头也扩散了，骨头也痛。
就说这个治疗还有没有一定的价值？
没有了，没有了。现在等于说每天都在打针、打止痛针。
无棱镜啊，那我知道
啊，
了。那你可以做两手准备。
啊，
那个医生他给出你一个，就是你父亲大概就是说像他这种状况，是不是还能活几年？
但医生现在等于说，我们在我们市里边，医生都让回家，在县里边离家比较近。他说就是保守治疗，就跟你说的就是这意思，
排除
就是
治疗
开
了。
心一天，开心一天是一天了。啊。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就是你心里有一个准备。这人生死，他这个都是必然的嘛。这个事儿
是的。
我们没有法儿怎么阻止，让他长命啊或者什么。你要是想减少他的痛苦，你修三阴，我觉得也可以。那你那可能2小时，可能这个时间就不太够。
哦，
然后你修的时候。黄布盖首，出生，微微出生，
好，
他
好
这个
的，
是个启用嘛，像
好
这
的，
个是回向你父亲嘛，对吧？
啊，对。
然后你做两手准备，就是，你要是能够，事先预习那个催儿往生咒，这个它本身就有2个作用，一个是久治不愈的这种，已经到了末期。就是他痛苦嘛，现在如果说你们想挽救他，我就觉得这个，大事哈，就是这样的，你心里也清楚，就是我们念催人往生咒，如果说他有好的迹象，他可能在这个咒的作用下，他也会好起来。再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在他最后的那个期限到的时候。就是说他死不了，活不成，就这个时候，就是病人非常痛苦啊。实际上他自己也不愿意受这份苦啊。那这个催人往生咒是助他助其生息的啊，他是这样子啊。那这个你就一个是催人往生咒你准备的，再一个就是你修那个三印可以，他吃药吗？他不知道吃药不吃药，不吃药，
是吃药，他吃着药了，吃着药了。
把那个药弄一个纸包啊，用一个线给它捆住，小包搁到手心里，弄那个线儿，不是弄一个套，正好挂在那个中指，就是放在手心里，然后打第三印，最后回向给你父亲，就这样。
哦，然后那个还有那个。接上手印，搁到手心里边，是吧？这。
对对对，然后这个
哦。
药你他一天的药量你还是按照那个医嘱遵医嘱给他每顿吃多少还是吃多少
哦，好的，好。
吧就这样。
那个催儿往生咒我也会念，然后就是我现在这一段时间就是我念楞严咒和大悲咒，催儿往生咒这两天。回家给我，
你自己看着，你自己根据情况，你自己安排啊。
好的，可以，还有那个催二晚成咒，如果要念，你一天念多少遍？49遍。
你看看那个书啊，看看那个书，
哦，书上没有写。
也就是念49遍吧。我也记不太清念多少遍， 有的师兄弟记得可以可以那个什么，嗯。
那好，我就念49遍。嗯，还有那个，如果是真的有一天呢，我跟你说，他往生那一天，那个咒轮呢，放到哪里合适啊？
哎呀，这个也应该有一个就是大光明咒的那个咒轮的使用方法啊。这个我们都没有，那时候都没有用过这个，你知道吧？
哦，
我们只是念大光明咒。
哦，我知大光明咒，我也会念。
嗯。好吧，
好，我再看一下那个大光明咒的那个咒轮那依规吧，我再看一下，是
啊，对，
嗯，
那个是不是你要找就找看看有没有上师介绍的，我就不知道，
啊，因为
我
那个有那个法，有那个密我们密法的那个法本，我有那个法本，
我不知道了，那你自己再看看吧，嗯，
好的，魏老师，
嗯嗯。
那个魏老师还有一个那个绑住那个线绑住那个药那个用什么颜色的线呢？
没有说，那主要是挂
的
啊，那你那个纸可以用黄标纸啊，那个纸。
黄标纸，好的。
就那黄棉纸，嗯嗯。
好的、
嗯，
好，知道了。
好。
郭师兄是天座内的，然后第一个问题是师母讲的。向内心看，回光返照，是不是就是师父讲的灵知之性的任取和承担，也是老人讲的一把琴来。第二个问题是不思善不思恶的那个一念不生的状态和无记的状态区别，是不是就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第三个问题，能够向内心看，知道那个一念不生但不断灭的灵知之性就是佛性，在那个当下相与性性与相是合二为一的，相就是性性就是相，也就是佛就是我我就是佛。第四个问题，一把琴来任取和承担是针对错过的学人说的，当真要起了去找这个心的时候其实就不是了，因为起念了，有念就有相，所以记住我们认取的那个灵明觉知是无相的，但是是不断灭的，也就是时时处在不思善不思恶无取舍无对立不落两边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一切作为就是海印放光，就是妙用。第五个问题，学佛要和自己挂钩，对号入座，否则纵使有佛的境界但没有佛的智慧。第六个问题，可不可以说任取承担就是任自己佛性具足，信自己有佛的智慧，靠求自己有佛的力量，求自己有佛的福报，更加笃定的去应对问题应对生活。提醒师父师母开示。好，
师母好。
你好。你这是在研究见性？
我这个哈有一个那个境界，就是我刚开始那个接触新中心的时候，就打坐的时候，可能就在百座内，在第一轮百座内的时候，我有一天就下坐了。下坐我就是做这种运动吧，我就是张嘴合嘴，哎呀那时候就是有种空性，就是当时我就是感觉就是这五蕴皆空，就是那种状态，然后就是用一句词来形容，就是气吞山河，就是我张嘴就能好像就把什么都吞下，就像那个有一个那个庞居士，你忘了，好像问一个禅师问什么问题，然后那个禅师说你把什么江水喝下去然后再来找我，就当时就是那种状态。然后因为小东老师给我关的顶嘛，我就把这个境界我就跟小东老师说了，然后小东老师说呢自性本自空寂，就是他反复强调这个，就是 做。我当时呢就是说心里有一个疑团，我就说这个空性是自性本自空寂，但是那个也是我就是像通过打坐修行我证得了这一块啊。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一直是一个疑问。然后到六月份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参加一次打酒。打酒我打了两座都那什么，但是那一次就是去年那个五六月份那次酒，就是天特别热，丹东特别热，然后我也穿的长衣长裤嘛，就在这面。都不我就是第一座第二座我吃的吃东西了，有点吃多了，其实比平时吃的也少，但是胃里有食物，就是特别的那个后面那个后背就是头两个小时就特别疼。然后第三座的时候呢我先少吃一点，但是也吃东西了，吃东西哎呀也是觉得胃里不得劲儿，能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吧。然后由于天特别热，就是天特别热，我穿的可能也有点多。
我这么说，我告诉你，你要把你想说的问题说出来
啊，
不要讲那个过程，没有意思吧？
好，哎，我就想那个就是下座了，在下座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特别的就是整个的就是这种空性，我当时就是想。哎呀，这个真就是所佛所的那个不生不灭，就是那种状态，就是你还确实什么你也没有像也看不着，但是确实存在，就是确实就是所的那种存在，那个就是不生不灭。我就通过就是这次我就是体悟到了那种那种佛说的就是那种那种不断灭，我想就是说的这个是不是那种就是说是这种认知对不对，是不是那种那个就是那个生命的实相。
我首先说你一开始说你一百座啊，就是反正最开始说的那个你那个都过去、过去久矣了，现在说也是回忆。我听你说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也不是问题，就是描述嘛描述了一通描述完了，现在你还疑着，我听的意思是这而且就是说就是那个也是过去式，你现在呢，我们不说以前过去了
就是现在那个就是师母您讲的那个就是那个不是善不是恶的那种状态，我感觉就是那种状态像定的那种状态。
还有状态，你说的还有状态，不是善不是恶不是我说的，是六祖坛经上有的
对
接人，
对
六祖接人的时候
是
这个地方怎么了，不思善不思恶，
确实就像是就像挂在那里，就像跟在那里，确实是没有念头，就我感觉就像是那种定的那种状态，就像我也说不出来，但是确实也是心也特别空静。那你说这种状态是不是那种空静的那种状态呢？
这个只是说我们说平常打妄想打惯了打惯了我就说那你不思善恶的时候那时候如何他一下妄想那个妄想在就在这个机会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刻他就已经停止了我们称的就是一念不生你这个说的是对的那这个和见性还有一点距离，我们说这个这样子就是说那个达摩祖师不是说吗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就是妄念不行的时候方可入道呀并没有说这个时候你就悟到了你没有 那看你自己了，看你自己了啊。这个大家都可以体验，打王相打多了，你从来都不知道没有善恶，正不思善恶的那个时候，正这个时候，那是什么啊？就这个时候你就打不动妄想了，打不动了，那个就是一念不清嘛啊。
嗯嗯，对，
一念不清没完呀。我们说灵知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
嗯，是知道啊，但是知道
那有个知，有个知道就有个不知道，那这个就是对缘而立、
嗯、
啊。
嗯，
肯定了了分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它并不落于知和或者说不知啊，不在这个里头。
但是，它确实存在。是一种感觉，你能感觉出它存在，但是它不断灭，那你说它有个样，它也没有个样，你描述不出来它是个它样，它有个像，是一点像也没有，但是确实是你就知道，就是我就是通过那次，我就是确实就是觉得佛说的这个不生不灭，咱的这个生命它是怎么说的，它不断灭的，就是说人这个色身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时候你确实体会到，就是说这个生命是和的，就是你本来真的就没有你这么个人，包括山河大地也没有，但是它这个确实是不断灭的，还就是说你能感觉到那个东西的存在，是肯定的。
啊，那我可以告诉你、那这个知、就是你表述的这个知，它不在知不知里、没有能所、那个时候真心世界都没有啊，它不在知不知里、我们叫做无知之知啊。
那怎么表述呢这块？那就
大家都知道呀，在这儿就是有相同的这个心和心可以相契啊，是可以明白的，你说的啊、那个知我们叫无知之知啊，就没有一个知道不知道，不是那个知，不是落于我知道或者说我不知道，不是这样的。但是就说一念不生的时候，它并没有断灭啊，它不断灭的就是我们的真心啊，这个心它本来就有这样的智慧，那叫了知。
对，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表述它。
那个无记他是不知道了。嗯。
哦，无记等于是糊涂。就是完全那个不知道。对。
我看了你这几个通通的都不是问题。我感觉到都不是问题。就是你的描述嘛。
我这些问题就是说，刚开始就是小董老师说的自性本自空寂，他强调了好几遍，然后因为我当时就是觉得是对，但是我不知道就为什么就是要强调就是说自性本自空寂，但是我就在今年的三月份我听了齐老师，我就偶然间发现了齐老师的一个开示，就是有为与无为的这个开始，哎呀，我忽然的就是开朗，我就知道，哎呀，小董老师为什么就是苦口婆心的，就是所强调就自性本自空寂。其实齐老师就是师父讲的这个有为和无为呀、你自性本自空寂，就是说是你不是说你正道的，而是本自性它本自就是无相，就是空寂的，是。这样就是说的是一种无为法，这个解脱道，你只要把身心都放下，歇息下来，那个自性是自然显发的，是显发出来的。你这是就是说，这不就变成一种是一种无为法吗？是一种解脱道吗？哎呀，我就是齐老师这个那个什么，哎呀，给我影响可大了，我就是觉得特别的。这个 哎呀，这是我就可透亮了，就是在心里这一年多的就是这个疙瘩哈给解开了。
嗯
嗯，
那还有啥问题啊？
是吗？还有呢，就是说你讲那个不是善不是恶那个，就是这种状态是不是我觉得是像一种保任的这个？
不是不是，让你当下体验我们的真心啊。
那我们要在做事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以这种心境来那个处理问题和应对这些那个事物呢？
那既然你刚才说的都什么寂静，或者是你刚才说的什么啊，空寂啊、那你都不知道应缘，应缘而现，应缘而起妙用。这个后边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
是说那个本自空寂告诉你这个自信它是本有的。是通过你正道突然发现它是本来如此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正在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时候，你就会认这个灵知告诉你这个是不可得的。如果认了这个也不能了手。你不看洞山祖师他不是说可以离相吗？离相而见性吗？他不是可以离相而见真心吗？这个并没有完全了到呀，只是认到的心体。我们有好多四兄弟都卡到这儿了啊。这个往后他还有呢，就是说意思就没有彻透真心。彻透真心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起用啊，怎么起用啊，他不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其他四兄弟有这种就是心的相应也好怎么也好，就是说他认死了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实有啊，他告诉你这个也不可得。
对，
听到了吗？所以说是本来空寂不是你认的这个，你认的这是个光影。你能描述出来了那就是个光影。告诉你这个也不可得，我们的真心它无形无相。你怎么描述出来？你像楞严经啊，是哪个经描述的？就是说你的心如虚空，虚空有相吗？没相，但不断灭。无量无边。就这我这么说出来都是有落处。别说你说的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灵知那个状态什么什么，把这个东西全都得扫掉。不注意相，就是你说这个灵知之相，这个也是个相啊。这个不可能。但是如何能够从认识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怎么能够翻身向上？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会意啊，那就看你自己咯。哎呀，我这千辛万苦得来的扫掉可咋办呢？对不对？这简直是不得了了。
师母，还有你说就是那个正等正觉，那个觉是觉悟的觉呀，还是觉受的觉？
咋会是觉受的觉呀？我说
觉悟
呀，就是我们的朗然无助的觉性。本觉
就是啊，是这个觉。
到正等正觉了，还谈什么呀？
我这个人身见比较重。哎呀，
到哪里寻的是身见嘛？虚妄。
是吧。
那你刚才说那一套都白费了，你这三件
是
哪样？
三件是这个，是那时候就是在那个大气的时候，我不是大一嘛，齐老师这么说吧，给我破了这个三件，这么说确实破我相。我觉得这是特别震撼，就是说因为我以前就是说的就是性向上和觉受上就是比较 注重，因为原先身体不好嘛，这个学佛也有点受益，所以呢就愿意坐在这里。但是就是我上次不是就是把那个香给齐老师说了，齐老师说你的发心是什么？你的发心和那个我说的那是开智慧成佛呀，这个初心。他说那你的这个香和开智慧这个着边吗？大吗？有用吗？就是开启你智慧。对呀，我这是确实往心里就是说的这块是啊，智慧这些都没有香啊。我在心性上开始怎么说吧，开始那个什么觉悟，开始就是说破相，但是这个习性还是时不时的这一块那个有时就跑了。
跑了的时候就别说见性的事儿。
嗯嗯，好。嗯，
所以我说要彻透真心。
嗯嗯，明白。
我们以一切事一切物时时处处都要，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连自信也不可得。
嗯，
要有这样的体验。嗯
嗯，
时时安住在本性上。嗯
嗯，
这个本性我们说这个时候你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灵知，那个心态往哪儿放啊？连这个东西不可得。
嗯，
我先说你这六条，我觉得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啊，都有道理。
嗯嗯，
你刚才的这一套说辞，就是你刚才描述的，你一次一次一次，那是描述的过程。
嗯，
我们说你目前的，我们不管过去的，过去的过去了，我们思维它没有用处，回忆它也没有用处啊。就说目前的。目前的我们只能说当下空寂，当下不可得吗？
是不是我在感觉这是不是确实就是随时处在一种动态平衡当中。
你看看你这一套说辞我都不懂你说的什么呀，动态平衡。
嗯，就是你应的这个事儿，就你和他其实就是一体了，你就每应一件事儿，每一件事儿面临在那个面前，你必须去做的，其实就是说的，你其实就是和他一体，就是达到一体，和他没有差别。因为
那个事儿，我说我协助你，那个事儿就是你自心。我们说修心，一心无四，一四无心，我们只说心。啊，这四就是你心，还用怎么分开呀、啊？那怎么能分得开呀、啊？
对对对对，是，那个事儿就是自己心的显现，
那就是你自心。
嗯，对对，
这都是说的，都退了一步说了，这样说话。嗯
嗯嗯，其实你面临的相，或者你映在你眼前的相，都是你自己
面临的没有相。
嗯嗯。
无时无助，或者说是幻象，这都退了多少步了？实相无相。
嗯嗯嗯，对对是。好，
我不知道你对于小东老师跟你说的本来空寂知道不知道，也不一定知道。
我就这个齐老师这就是那个开示，我看到齐老师那开示，我懂了，我这一年多这块我明白了，我这为什么就是。强调自性本自空寂，他虽然你就是说是那什么，但是他这个确实是我痛了。嗯，
哦，我说向内心看，那不就是说整天向外攀援吗？我不就说向内看吗？向内心看吗？
嗯
啊，那就说回光返照啊。
嗯，
那咋回事？那个灵知自性的认取啊，那这个时候不是给那个不同的人讲的时候是都是这个词，不一定是你认识的这个意思。第一个问题。
嗯嗯，
也不一定是老人讲的一把琴来。
嗯
嗯嗯，那要是在那个鸡丝火闪电光的时候，那个时候告诉你回光一道，那个是认识灵知嘛。
嗯
嗯，这个都不一定的，这个不能说死了他。
嗯嗯嗯嗯，对。是
嗯嗯嗯
师母就是说在你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就是说
哪来的呀，哪来的日常生活，你说说又来了，
就是关注自己这个心是吧，
关注这个心，
看着自己这个心呢、就是
那不是有事没事找事吗，
嗯，
我们说保认
啊、
你不现在你又 不承认你见性啊，咋回事啊你，
嗯，
不过这也正常，我就感觉这也很正常，
嗯，
就说对于这条路走的并不是很那个什么呀，就很熟悉，
嗯，
我们说就这样子，你一旦对景生心了，马上力竭，我又上当了，你看看，保认，你不是说你见性了吗？那就要保认，如果说你没有证到。那你保啥呀，你不知道保个啥。
嗯，
又开始说对立法。
嗯，对对。我明白了，是师父师父、谢谢你、谢谢你啊、这块。对。
嗯
嗯，保认识。是你知道那个空间它没有样，所以对就把所有的相你都不上当。对。
嗯嗯。
是吗、啊、好好的。我懂了，谢谢师傅师母，
我想问一下那个《五量易经》，他说的就是自本来经性相空寂，不来不去，不大不小，不固不净这一块的，他那是性相空寂，也就是说这个实相嘛。就是咱们之后说的这种现象，
我听你说的是描述实相，本来空寂，你看那个说的多则多那个形象，说你心入虚空啊，但是不断念，有不就异于，就是异于啊，就是不同于虚空，我们这个了了灵知，它如虚空样，但不断念，了了分明。这就很形象，就是在这儿说的很明白了，但是大家可能你没到这个时候，你还在那揣摩嘛，那我就说你识道自知，再说的清楚，实际上经里边说的很清楚，但是你可能还在揣摩呀，还在那个意识在那揣摩是个什么样，那就别揣摩，放下来，放下，继续用功，用到这个时候。用到这个一念不成了了分明的灵知现成的时候，那就自当不疑，不会疑了。
谢谢师母。
哎呀，不客气，好。
那个老师你好，感觉刚刚那个咨询的问题，有时外费有一点这个问题，就是有时我们。这个实相啊，这个我们一断了，这个怎么说我也说不好，
就是不好说。他已经费了好大的心思，他已经给你总结了这么多了。但是我说的，你既然说出来，都不是你现在的心态。我们说你现在，
我就是说有时感觉到这个就你说的那个妄念一起我又上当了，也知道这个实相本性，有时呢也观察这个就是妄念的时候呢一起我又上当了，我又跟着跑，跟着有时再来遇到那个贪嗔痴又随上来，随上来又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既然说到见性这儿了，你就把这个贪嗔痴啊烦恼啊就把这些妄念呀、都分出去了，都割裂出去了，那是见了什么样的性啊，我不知道。
我不说见性啊，就是说有时有时这个情况呢，这个也知道这一点。这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也不断迷，一分一分的坐着不动的时候吧，怪平静， 等一下人家一说，哎哎，找我呀，在这办什么事啊，我又粘上来，粘了好久。
不知道你说这是什么状况啊，粘的好紧是什么意思呀？
假如说人家叫我做生意了，人家认到大老板了，又是跟他一起做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个赚钱的心又出来了。
哎，你做生意不就是为了赚钱？哎，奇怪了，
这不是贪嗔痴吗？
那有没有那个多份的贪嗔痴只有你自己知道啊。那你本来做生意不就是为了赚钱，不赚钱都做什么生意啊？
啊，我就纠结这一点。
我记得以前都说过。
是啊，以前说过，现在这个事情呢还是有点执着。
起不起就是说多份的贪嗔痴贪心你自己知道。就去硬吧，啊，就去硬吧，有这个事儿你就去硬吧，嗯
啊，
你要是说你不说见性的话，那我们就这样说，你应该对字，在做生意的过程中起了贪心，就是对这件事儿的执着起了贪心的时候断这个，可以做呀，没有人说不可以做。
好啊，但是这个见性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也知道这方面的，也懂一点点，不能说是见性，但是也知道这方面的这个实相吧，这个佛性吧，也懂一点点。反正前桌反正过来也感觉有一点这个味道，
那是那是，
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不说，
好啊好啊。
好好好，
好，谢谢老师啊。
我想问一下无忌的那个知识是他又是怎么来？
那这个无忌我们可以顺便说一下。
当时你在开示的时候提了一个无忌的知，然后我就不明白这个无忌的知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无忌的知它又是从何而来？
因为那个这个是佛经里或佛学大师典里边有的，那这个从哪儿来的？就是说有些就是在修行的状态下，在修行的过程中，它有无记的现象，就把有某种现象，那个佛都概括为无记，或者是说佛学大辞典给出了无记的各有佛旨啊。那第一个我们说那个，比如说，就是说它也不是善，它也不是恶，听懂了吧？对，你比如说我走路，你排不上是善是恶，比如说我坐车，比如说我打球等等，对吧？他这个都不在善恶之里，这个列不到善恶里头，也列不到善恶果报里头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当年释迦牟尼佛为外道说法的时候，说出了外道有14问他不答，那个为什么佛不答？佛认为回答外道的这14个问题与解脱不相干，根本就与解脱这事儿啊不相干，就是给他答不答，给他答了也不相干啊，就所以不答。这个14问成为14无忌，他这个是这样子。我记得有什么呀？就是这空间有限吗？是无限呀，还是怎么样啊？佛死后是有啊，是没有啊？就有些毫无意义，在佛看来，与解脱不相干的事。这前头这个第二个我们都遇不到，第一个非善非恶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列入无忌了。再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到无忌了，就是我们在修行打坐过程中。会遇到打着打着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在这个大辞典里有解说，那就是落入无忌的呀，打着打着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死在那儿了。有些师兄他就拼命的用功干啥呀，想把那个念头压死他，压的一个也没有，或者心里边就想没有念头我就证道了，他是这么想啊， 那就这样子用功。
我、哦、老师，我打断一下，他就是打着打着，就是希望这个念头都被压死掉，那他是不是会知道他那个念头会死掉了？
他因为这样压来压去，他都越来越少啊，他就期望这个。
他会不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他知道那个念头起不来了？
他在这个死定里出来的时候，他肯定会知道了，或者是说他一开始要落入无记的时候，他也是应该是知道的。嗯，
他知道那个念头不起来的，那个知道是不是就是觉性？
那个肯定不是觉性啊，他这个知道和不知道那都不属于见性的。
Okay.
见性这个地方没有能说。嗯，我们接着往下说吧。就是打坐打的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是一条岔路，不是能够明心见性的，能够通往明心见性的这个路上啊。
曾经有过，但我没有修过心中念，我有过一次、
哦、
就是就念佛一直在念那个、
哦、
念到一段时间，大概有几个小时之后念不深了，但我知道那个念不深了。
对呀、啊、那个我们都一会儿会说的啊。
好的
你说这种情况，我们就说我们比如说我们那个在修行的过程中，我记得在这个二群我们已经说过，二班就是我们在打坐打坐打打打，就是你说的那个念佛念念念念到突然念不动了，那是入定了，和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嗯，说落入无记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你那个不叫落入无记，是入定了，因为你一直在吃咒嘛。嗯，一直在念佛嘛。
我当时是知道，就是那个念头他就不起来了，他就怎么都起不来了。我但是我知道他那个念头起不来，我说你起来他就起不来了，就这种反正比较难说明白一点。当时确实就是能够明明确确的发现妄念，叫妄念吧，我就起名叫那个念。
说你念佛嘛，念不动了吗？
佛号也没有，好像当时是反正妄念也不没有了，啥门也没有，但是知道那个没有了，反正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对呀、啊、那是我们的心啊，它怎么可能断呢？
嗯，对，所以你在前面应该开始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跟我上那次的一个经历有点相应一点，所以我想了解的更细一些。
哦，我就可以告诉你，如果说你念佛念，比如说我们心中心念咒念念念念到最后咒语就吃不动了啊，这个就是入定了。入定的时候你这个妄想肯定也是打不动了，就说你这个第六意识它已经停了，不打这个，不起这个妄念了啊。但是它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对，
因为他念
咒是什么都不知道，他知道。
对，你念咒的嘛，你念咒你不是压死的，你这个念咒念到停的时候你是知道的。
对，没错。
啊、然后
是知道的，没错。
你在定中他还可能有警戒，也可能没有，也可能
有。没
有，
我就是没有，啥也没有。
啊，没有。然后你总不会定了，就是你定个十天半个月，你还要出定，出定的时候你还是知道的。啊，
我当时也没有时间，我就大概念反正有几个小时吧，就反正就发现哎起不来了，妄念起不来了，哎我说怎么。
对啊，那是我们叫做是入定了，那不是落入无记了。再说一遍啊，
谢谢。
对对对，这个地方你要清楚啊。
好。
入定和无记它是不一样的。嗯，刚才说的是三种无记，最后这个就可能是我们会遇到的，就是非常能打坐用功，但是他心里边就想把这个念头消灭光啊，把它压住不让它起，这个就可能会落入无记。这个就是昏天黑地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再话又说回来，即使落入无记，他也不是永远永远就处在无记中啊。因为当时我们修的时候也是，哎呀，打坐打的自己也像你一样高，分不清了，分不太清，去问上师说，又怕落入无记，又怕落到黑山背后，落到黑山背后，落到死水里，又怕变成土木金石，就问上师啊。 就也是害怕呀。说上师说，哎呦，哪有永远的就这种无记的状态啊？那不可能啊！这种也不叫昏定吧，无记的这种状态，它总有结束的时候啊。总有，这是个生灭法啊。他说这个你那个事儿应该是一个入定的现象。
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个现象曾经跟其他几个师兄原来聊过，他们说这个时候叫一念不顺，你应该回光返照。然后我说怎么回光返照？我当时根本就因为读的佛经比较少啊，只会使用功夫，所以都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回光返照这样的。
你这个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我修新中心，已经刚才我们说过了，你已经进入定境的时候，这个定境你还打不破的，就是说你还是在这个定境里，然后还会出定，然后再念咒，可能还会入定，入定出定，定久了，它有可能会打破这个定境，入与空，空所空尽，空也不可得。哎，你说我咋知道？这个我们的本心就有这种开智慧的能力。他就有嘛，有觉悟的能力嘛，所以你这个再打进入空境或者是空境的时候，这个空也打破，那个时候再回光返照啊。现在你肯定啊，
还怎么了呢？还继续用功？
对对，继续用功啊，继续啊。啊，好的好的。我看到入到小班的这些师兄弟啊，他都很懂得用功，就是他这一个洋洋洒洒这一大篇儿，他也是费了好大的心力才整出来的啊。我们说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想对他就是目前就是当下的心态来看，所以我对这个并不是很看重，因为他这个他费力，他肯定是想好了啊，他已经捋顺了，他才发上来了。但是对于其他师兄弟你可以讲啊，那对于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就比如刚才那个师兄，他就想问回光返照的事，我们可以说呀，如果说你要接着一这个自心相应的时候，我们就谈你当下啊，不谈这个过程，那个就没有用了啊，是这样的。对于其他师兄弟我觉得是可以说的，你也可以看看这几个问题是不是你哪有问题，哪有想问的啊，我们还可以沟通，没关系啊。对人说话可能我对你就很客气，对他就不一定啊，人和人的情况不一样啊。
师傅好，
你好。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就是齐老师答疑的时候也经常说钥匙一过心挪了，哎呀已经过去了。就是我就是一个什么想法呢，怎么能就是在那一刹那间你就能切入就能认取，这是不是涉及到坐下的观照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咱们每天都打坐两个小时，最少也是两个小时，就是是不是这个坐下的这个观照功夫达不到啊？就是说不能就是绵密的观照，是不是在这儿呀？
有你说的原因也在于就是有这个成分啊，一个是我们坐上打坐用功，上师说的怎么用功，具体怎么操作，这个都告诉你了，你做到没有？你做了没有？努力做了没有？再一个就是坐下，坐下除了坐上俩小时，还有22小时的呀。
对呀，
你都没有用功，那怎么可能开悟啊？
对呀，
根本也忙，任他贪嗔痴慢疑妄念心非，那肯定不行啊。
对呀，所以我就一再总结这个。就是总结这个事儿，你看经常就是也听那个就是师父那个开示，齐老师经常这么说，钥匙一过心挪了，哎呦我也确实我也经历过几次，但是就是不行，
就是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总是认为，就是这个坐下观照不得力。刚一开始我还不会观照，就是过去也谈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坐下我就是念佛，用念佛设这个心，就是念佛。后来打坐一年多的时候，就是坐上能看到妄念，就是那个妄念特别清楚，有的时候这个咒念到就是说一个咒轮了，就是他那个这一坐当中也有几个念头，就是那种情况。就是我的认为就是一个咒轮了，他这个妄念根本就打不进来，就是那样。后但是坐下就不行，坐下就是看不着这个心，就是没有那么。
你坐下要是坐下没打妄想的时候，你还观照？你要观照干啥？观照不是个事儿啊，是你有妄想执着的时候就要提起来观照。22小时我们都念着网，不是这样。
这个我听您那个就是讲的那个在那个念头就是那个贴近处，我觉得我也有体会，但是就是、
好啊，
但是不是念头来了，就是比如说有了事了，起了一个念头，有的时候就转了一个圈才这么凛然觉一下，就是有的时候特别迟，这个究竟是在哪儿的过呀？是不是打坐打得少没有定力啊？这我就是总找这个原因是在哪儿。
我们说坐下对景生心指的是什么呀？起了贪嗔痴慢疑，这都有点远了啊，这么说都有点远。
哦，
已经形成贪嗔痴慢疑了。为什么说是贴近处的？就是心刚一动的时候马上察觉。啊，又想起贪念了啊，你马上就能察觉。或者说刚一动的时候，一坐一刚要一动的时候你就能察觉。哎，我不理你，又来让我上当了，你自己就知道跟他做游戏啊。啊，我就根本就没看上你，你动你的我不理你。哎，他就没有。所以你能看到他啊。这就是我们说，如果说你在做事儿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干一件事的时候，我要搞个计划啥，你把这个也打掉，那妙用也没了。
嗯，对对。
啊对，就说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对景生心，起了能所执着取舍之念，起了这个妄想的时候要察觉它。再贴近的时候就是它刚一动，你心刚一动的时候，你要是坐上能看到的话，能看清楚，坐下也都离了不远了，也应该能看到，或者说有的能看到。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踩它呀。不管那个念头起了啥，我就不去干。我这样说都很清楚了。如果是个贪念干了，比如说我想偷人家家的什么东西的，我如果这个念头一直坚持偷到了，那你这个必定落因果呀。那你就等着报呗。你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听懂了，谢谢师傅，我下麦了。老师，师兄他什么打了一个咒轮是什么意思啊？
哦，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说整个就是妄念都插不进来了，都是咒语。我们有一个名词，就是佛学词典里应该是有个名词叫锥顶念法。
哦，
锥顶啊，锥就是说这个咒语的最后一个字，念着念着念到最后一个字，马上接到下一句咒语的第一个字，首尾相接。
哦，
他这个妄想就是老了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师父也说，这个锥顶念法不仅念佛适用，适用一切法门，他都可以用这个方法。你如果用这种方法的，那对注意力很集中啊，那时候全力的首尾相接的这种锥顶念法，他的妄想是进不来。 哦，
那我明白了。好，
还啊，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事情说我念叨念叨，我嫌累的话，我不念了。那这个时候你念叨慢了，那个妄想都会，这个妄想就会插进来啊。
对，
这个意思。你念得快了，那个咒语就划过去。所以我们说的十到十二遍，它是有道理的。
嗯，明白。
我刚才搜了一下，我看这个老师文集里面有没有讲这个咒语，他讲的跟这个不一样啊。他那个是叫咒轮一吹，气脉就容易打通，可能跟您讲的这个它不是一个。
不，他应该是我说的这种情况，他自己肯定是知道。他刚才描述了一下，他说的是。他念咒的过程中那个妄想是进不来的。你说的是什么咒轮一吹？咒轮好像是个有形象的东西。嗯，我不知道，也可能你说的是吧。
我的是说那我搜了一下看祖师文集里面有没有讲这个咒轮。啊，说的是这一句。
我看看看。
他那个跟那个不是一回事。
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他不有一句话吗，叫咒轮一吹气脉就容易打通。
哦哦，应该不是这个吧，这是新东西莲花印的，去也能看看，一心修莲花印也能重报新东心法，比莲花印要快些，因为时间长，六个手印脏腑手印一接，把五脏六腑安排好了，咒轮一吹气脉容易打通。嗯，那也可能上次说的这个咒轮就刚才说的，就是我说的这个咒啊，一直就是怎么样相接着念啊，它就形成一个咒轮。
啊，
但是咒轮一吹，我都不知道咋回事。
一直循环。
啊，对对对对对，首尾相接那种。嗯
啊，
嗯。
贝老师，我追着问一下刚才那个师兄的问题，就他您不说那个啊，看到了就是。坐下看到了念头就断，他有的时候断不掉，就是其实也看到了，马上就注意到了，就断不掉。那是因为知定的问题，还是习气的原因，还是力量不够？
打坐的力量不够，我认为你之前不是不知道呀，我认为你不是不知道。
对，
我认为你这个道理上知见上你是知道的，但是
还是力量不够啊。
对对对，
好的。
所以我们要打坐，你看一千坐、
嗯、
你知道打到最后有师兄弟说我打到后头什么变化都没有，这就对了，就是说越来越平淡，这就对了。一开始、身心的变化有很大嘛，你自己都能体验到，到最后你再也找不出味道来了，再也没有什么变化了，那个平常心，遇什么事儿我的心都是这样，都是不动。
魏老师您说的这个状态就是平常心，但是怎么感觉还有点失落呢？这个失落是不是也是习气的原因？
失落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觉得太
不甘心这样是吗？
就是因为现在尤其是认识到感觉这个思维啊，他不是在想着之前，就是想未来，就是这个念头嘛，所以就觉得他确实是假的，因为他在营造这种就是说不是过去就是未来、所以呢实际上就是咒就是当下、然后呢就只想念咒，但是呢这个感觉思维就没出路了，他我感觉到一种失落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思维扣造成的，还是
你是不是原来有充盈的那种理想啊，或者是事业心非常强啊，
确实就是对，就工作上一直有目标、然后可能是脾气很重，就是现在就变成，如果也不思考以前的，也不想未来的，就觉得很失落似的。就我不是我知道不对，但他就是有一种失落的情绪在萦绕。我知道他不对，就我觉得这是习气吧，还是
我们说你以己为人的这种事业。我们并没有坏你这个世间法的这个相啊，并没有啊，而是说打掉的是你对这些贪嗔痴慢疑，就是对这个四相的执着，而且有利于你的事业的实现， 利有利于你工作的顺利的进行，而且是有助于你工作的，并不和你的这个理想啊什么，它不是相悖的呀，它应该是更完备的，就是有你已经不打那些妄想了，是不是给你这个事业加分了？应该是这样啊，
是，
怎么可能怪你的呢？
不，就是确实是，就是如果思考那些解决问题的时候更加专心了，但是不解决问题的时候。因为原来会想，就是会妄想想之前比较好的时光，因为我打妄想打的可能太习惯了，就如果没有思考问题的时候，现在确实是感觉好像清明多了，然后
对
就很快。但是如果没，因为如果不忙的时候，那以前我是习惯打妄想，就是说比如说思考一下以前好的时光，遥想一下未来。
现
在就不能遥想了，然后也不能再那个什么，就觉得脑子就空了，然后最后就空了，然后就该做什么。
那空了不正好吗？
就是有点失落嘛。
现在、
就是、
现在你就觉得那个追求是没有意义的。
对呀、
啊。现在的啊，对，现在我的一切都是最正常不过的了，就是根本不会影响你的工作，而这样子。能够还应该是更加圆满，能够圆满你的事业，说你那种失落感是你体验到不打妄想的那种心态，哎，有时候觉得是无所事事、
啊、
有时候觉得是很平淡，
对，就觉得
无所事事啊，相应啊啊，就是你不习惯、
啊、
你原来打妄想五蕴吃素的时候蛮有劲儿，比别人打的都那什么，那比别人的妄想执着更长更盛啊。现在你突然就这样停下来，平淡下来了，你不习惯，习惯就好了。
好，
我们觉得打妄想多累啊，都把身体都打糟糕了，或者把心都打飞轮了，对不对？你现在你习惯吗？
嗯，好的。我明白了，就是，嗯，好，谢谢。
吴老师，我想问，这个打妄想，失望，那肯定是，基础也是都是非常关键的事。这个除了吃住之外，所有的有想法，基本上都得是妄想，是不是这个概念？
不是，我们说的是指的贪嗔痴慢疑。执着对景生心，支起了执着，他的那个有了取舍之念。比如说这个东西，我认为好，我认为不好，先分别，然后再取舍。好的不是我有，你比如说就这一块金子，这一块金子就放到我家里我才高兴，甚至我的孩子也不行，放到我兜里我才安心，对吧？如果说不好的事儿，那都想推出去，舍掉嘛，有这样的取舍之心。哎，我们指的是这一类，而不是说把所有的你正常的，你带孩子，你几点？比如说带孩子，你五点去接孩子，你都忘了，那还行啊？那不傻了吗？
是，对，吴老师。有时候呢，比如说咱平常做人的时候，比方做个好人，做个好事，有时候这样些念头突然想起来，有时候我都是不是这一直妄想把它去掉吧，是不是这样想法？我觉得那原来我觉得从打坐还没有二百多，还差两道，比以前我觉得好像打坐的时候要好不少，原来的坚持起来很困难，现在呢觉得。妄想，刚才你讲有我觉得呢，我觉得不仅是这个好的和坏的都作为妄想来处理，啊，就不妥。所以我还怎么有点含糊的，但那这个妄想去了过，只要一心持住，那个做的时间要稳也长。平时生活中间嘛，比如说有其他不好的想法，就是贪嗔痴慢疑的。那个不好的那一旦起来，人家说这不对，好这样不好啊，完了地层身上就拿掉啊，就没有了。那这样，我觉得这样做呢，我觉得那些身体是轻松，
啊，对呀，你说的对呀。
魏老师， 嗯，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那个问一下，就是我就想让老师再详细讲一下，刚才老师提了一句说，就是，就是你打最打到打到最后以后就平淡了，就是那个平静了，然后这，就是刚才你讲的时候，因为我是有个错误的知见，因为到现在其实我内心深处还是这么认为，就是我在那个修之前，就是他那个我听了一种说法，就是心中心。这个法很好，这个法是个大法，但是呢就是你一定要准备好，就我在修心中心之前，我总共信佛还没信的，我是19年才信佛的，我是去年7月份才开始打签做的哈，就说我们本来刚开始信佛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学，所以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是那种向道的心不是那么强烈，所以他们就听了那这个说法以后，我就心里打鼓，就是说是他们是说是什么呀？说心中心是个大法，如果你没准备好，你的知见不正，你不要修，因为这么好的法，你就会浪费掉。你要是天作不见性，你再修就没有感觉了，你就那个见不了性了，你这个你就把这个这么好的法浪费了。
嗯，
虽然我第一次见魏老师的时候，我也不是问你嘛，我就包括上次我也说了，就是我老是担心自己不见性。然后有这种担心还挺害怕，就是虽然我现在就是跟着老师一堂一堂课学习，慢慢之间也在慢慢的掰过来哈，但是其实我这种顾虑还是有，刚才老师就说这个是那最后达到1000座以后，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会慢慢的平淡，但是这是进步了，就是一个你就遇事不惊了。我就立马想到，哦，其实平淡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在这个故事，但是我原先是不知道的这个事情，变平淡的我以为就不好了，就是自己好像是他们说，就像吃中药以后也那个吃中药一样，吃了最后就耐药性产生耐药性就不起作用了。你得详细讲一下，就这一块。
我再跟你说啊，就是说你这个不要有担心，我记得我那次就说过你一次。你不要有这个担心，认为我这个学佛的资见赶不上别人，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这个资见正了，就说在心里边有疑，把这个疑通过聊天也好，怎么样也好，打坐也好，他自己就是最后化为无形无相了啊，那这个就不是问题了，那这个就不存在资见不正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通过你修行打坐，你看这么重视之间这块，你不要有这个担心的这种心，就是人家有的一上来那个心都是邪心，他还都可以把之间最后修正到这个不可得的这种心态啊，就是说我们本来是佛嘛，现在你肯定知道这个呀啊，这个就是说之间这块大家跟着就是我们三代祖师开示的这样学，他不可能歪呀，就是我没有完全领会，他也不至于，比如说你打坐修心中心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升官，不是，为了发神通，也不是，为了断烦恼，这就已经逐渐的正了，光断烦恼不行啊，我还要速开智慧成佛，那这个就是一步一步，什么是成佛呀？本来我们和佛是一样的呀，心刚才不说了，量如虚空，物有一物，但是不断灭啊，哎呀，这个才是我们的真心呐、就是刚才我们说打打打打打到平淡的最后，就等于，哎呀，那就像那个就心里的那个结啊，逐渐逐渐都没有了，它不就平淡了吗？不像我们以前一样的那种五蕴炽盛的时候，你想想我们看到身边的人为了钱为了名为了利而拼命的，是不是我们那种心态你都行你不到了，你不就平了吗？你不就平常了吗？你不执着了，他这个心他就不起伏了，不管是好事坏事，大家认为的好事坏事在我这儿都是没有事，它不就是平常了吗？再往后所有的都放下了，你灯如梦如幻样的， 那你的心它不就是说大无量大，说小可以小的跟一根针那样的，那它都是可以的呀。我的心可以细腻到这个程度，可以量入虚空，都可以。这个心呢，我们就是应缘而现的啊。那你在这儿再说个什么见性，你通体都放下了，你还见什么性啊？不是一回事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平淡它不是一个坏事，它再平淡再平淡它也不是落于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无际啊断灭啊，我们这个心越来越灵妙了，能够应缘起一切用而不挂着，它的心自然就是平淡了啊，所以这个不用担心，每个人都可以啊，只不过有些师兄这个名词上这个剑上让他说他说不清，但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心态的时候他自己是能体验到的。嗯
嗯
嗯，来了猛了就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有这种就是非常那个亲切的这种体验。嗯，来的不猛了就是通体放下，我就刚说平淡平淡平淡到最后也可以无量大，也可以无限小，它可以啊，这个心就是可以啊。嗯
嗯，
你再看看你还有什么生活问题。
嗯，你说的这个我就有信心，就特别最后这个说心平等平等心 无量大，和见性是一样，同体放下就和见性是一样的。
一样啊。他那个只不过是什么呀，打坐打打打打用功用的急了，或者是积累的这个定力足了以后，他这个定突然感受到身心世界化空，化空的时候如果要不认识平常心还是不行。嗯，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那个师兄就说你认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个也要扫掉，不留这个法印，不留这个痕迹，那不就也归平常吗？你想想还有什么问题啊。嗯，所有的法界都扫清了，再也没有事儿，再也没有东西可捞摸了。再说一个加一个名词儿，就是安上见性，我都觉得有点可笑，对吧？
嗯是的老师。嗯，老师讲的真好，黄守勋，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知道你放下吧，没有事。
嗯，
好好好。
我因为一开始我就说，好像总觉得吧，那个妄想嘛，好的、坏的、恼的，这都统统的都叫妄想，对这个概念不甚清晰。贪嗔痴慢疑，那肯定产生的妄想，那就幻想，那就妄想了。觉得其他的好事呢，就是突然想起来了。就明天还干什么事，后天干什么事，但是呢，可能当然不想要更有利这个持咒了，有这个事也想起来，我想这个想起来呢，不是坏事，可能也还是把这个好的念头也能去掉，更好一些。我这样想的不是对不对？
哦，你说的是欲善也不度，当然对啊，你说的对啊，这是度。我听明白了。原来就是说每天想着能做好事啊呢，就心里边老惦记这个事儿。当然是说恶事我们不去做，这是佛法里边最就是不是有几句话吗？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自尽其意。你刚才谈到的那个就是自尽其意，我连善也不度过，就是也不执着它。随缘，有就做，没有也不烦心。你今天做了好事，我今天这个没有这个好事可做，那我也不烦心。
不执着，不执着，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我不能说你这个批评很好，你这个批评很好，我有的你很你搞，就是就有好人能做，没好人也在在合作。就这样，我就想好。还有个这么理解吧，不乐子，就是呢，这个书法之后成佛，这个九度众生不属于我这样的不讲，但是觉得咱这个老百姓普通小户，你说的不怎么样能 为救助众生做贡献呀。
不，我们每个人不都正在做吗？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在做吗？
你把这个小门讲讲，我这个理解我是不是有点偏执？
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这个就是我的自愿啊。我自己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我自己速开智慧成佛，然后我在同时也不忘了这些跟我同病相怜的这些众生啊，也有一分利益，有一分的利益也要利于他人啊。这个就是说我有能力了，我能利于他，你像你说三世不是也是一分利益吗？啊，就是说我一旦开了智慧，我自己能够成功佛果的时候，我一定不舍众生，我有这样的大愿。但是愿力什么时候能够兑现，这个不一样。你这个愿发下去，它都不是说这个就这三年，我三年以后我都不算了，它不是啊。它是随着你修行的递进，就是能够和我们的法身相契的时候，这个缘它不是说你想让它有，你去捞几个，你计划，你费尽心机怎么弄，也不是。它随缘，它就是这个无形无相的这个力量，不是你自己能，就是说能估计到的呀。我们你现在不是做善事，他不就已经在接这种缘了吗？有能行善利益他人的时候，我也不放过，就有这种缘了吗？善缘了。
好。
或者说今生今世他没有这个缘。那你像过去那个古人呐、他悟道的时候为什么有好多人他都说我到深山里边等死。那个就是说明这个心死透了，再也不打妄想了。他有这个大愿，但没缘呢，他就到山里等死了。在缘熟的时候，你像深山里边，那有个或者路过一个砍柴的，就跟他有缘，他就接上了。再一个，我们说那个赵州老和尚，他不到118岁的时候，他才遇到了两个人助他弘法，不是两个王吗？助他弘法。助他弘法，他才弘了120岁就圆寂了。你说赵州老和尚，他是我们说古佛再来呀、也不是说我们说的那个法运没到的时候他就能够怎么样子，还是你平常接的这些善缘，将来以后他都必定的必定的会那什么。这种我说的是对佛法它不可思议这不是说我们能够怎么样子，就随缘随分的这样去做，不管有没有那个大的法运到来，我们不想这个事儿。想也不成功。
好，你我那是讲的比较这个善是好理解，好
理解吗？好理解。
好理解，是随缘随便，咱有这个心要求助众生，但是有那个愿咱都努力去做，咱没那个愿也不能强求，就这个意思。
强求不来耶。
是好不能
讲。还有我们就是我有这个愿，我还得力量能达到。
对好。这样子比较好理解一点。另外呢想的比较好像太混乱了。哎呀，求助众生怎么求助呀？我怎么去努力？怎么就为这个方面去努力呀？好像有点太笼统。你这样一讲我就好理解了。随缘随分能做到给咱这个机会做咱求助众生，咱都尽力去做。找不到这个机会，因为咱有强求，有强求，那还不是枉费心机吗？是我想对你是说这个对。
那有的你知道吧，还偷懒呢。让我先替他干。
偷懒那不对。
我可不吃这个亏，对吧？很多人都这样嘛。没遇到事的时候可能还觉得这个发个愿嘛，所以说吧，真遇到事的时候真不说舍命了，就是说出点力的时候恐怕都要打折扣了。就是历练了。历练了。
哎呀，
我说咱是学佛了，没学佛之前咱有这个性质，遇到哪个地方是有困难事，路上遇到哪个困难事，咱赶快人家不招咱，咱赶快帮，就觉得就当事了。我觉得这个吴老师讲的你比较跑水学，我这个弄懂，就是现在呢，反正打坐呢，反正一天，哎呀，我觉得自己不给自己吃的苦啊，我觉得过意不去，一天打4小时，一马就下来。
4个小时，现在4个小时。
嗯，你哪能在那个想幸福能幸福啦？你自己不给自己吃点盘子，不给自己能下来苦顶吃，不行。这样，既然走这个路呢，就离心离意走这样走下去，再大的难咱就走下去了。反正咱这会的社会上过贡献观了，家庭的贡献了，亲人的贡献了，都是这个自然事件是咱自己的事件了，自己的事件把这个事件利用好，学佛打坐。听老师的讲，听愿意老师的这些视频要看，我觉得我基础不是很好，很差，慢慢这样才摸索。跟其他平常以前接触的佛不一样的，我这个心中心法跟咱现在都不大一样。这个呢比较精髓，我看了很精髓，我很注意这个，我觉得一辈子遇到这个事也是很像是个福缘，我觉得是个福缘。
好。打到底，一千桌打完呐！好，
坚决打到底。无论说山崩海啸，也得打到底。就这个，无论如何，那打下去以后，我觉得你还要打呀。你也不能打不行以后就完全打底了，是不是？哪有那事？我可能也打不强了，强了嘛，打完之后还要再打底，是不是这样？吴老师，
先打完一千桌，
再说。好，好，我今天我就向你去。需要的是这么多，还有其他地方需要提问的哈，好，再见，好。
师母，你好，
哇，
我这不今天他们就刚才找我，就说有一个师兄，他原来也修咱们心中心法，但是他没联系我，就说给他姐姐，可能不行了，说让做什么金木水火土什么超度，我感觉我应该怎么做？
人家来请你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本人没请我，别人找我来。
那你就应援呗，人家怎么做你也怎么做呗。
他是金木水火土五方，我不会做啊。
你就自己心里干干念佛呀，或者是怎么样都行啊。
他要念佛的话还行啊，他要说那个金木水火土什么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啊，你能跟上你就去应付去，你跟不上那就或者就搁那就在那坐着充数，那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
啊？我说我也不会，我跟他我也没应承下来。
那我也没有人找我去干这事儿。
你看我说这事也没人找我，这次他突然之间就说这个，我说人家本人并没找我，他跟我们都是师兄弟，他没给我提出来。我说他跟我说是我们这儿那个传统文化协会的会长。
哦那你不是可以应一下，会长让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
我没有，我
你没应的也是你的事儿，你不想去就算。
因为我也不懂不会，我
应付的话这就没事了。
我找的借口，我都觉得这个找的借口我心里头就不踏实，没应承。
那你没应承就没应承嘛，这个事儿不是已经干完了吗？
没，
你要不干你就在家念，那无所谓了。这也是一个法吧，安心法。
好的。